各位朋友，我是徐景尧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建设新人类，是服从的目的和方法。我们过去两次、三次都很强调，传福音不是把圣经交到人的手中，传福音不是传教，传福音不是让我们自己把自己看作是救世主。我们说过去那些旧文化、那些旧信仰、那些旧宗教没有能够面对过去的问题，而且假如用他们那时候的精神也不能面对未来的问题。最基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旧文化、旧宗教仍然是一种弱肉强食、适者生存的、以强者为主导的文化。我们甚至把真理、把善、把信仰、把宗教当作一口武器，我们认为我们拥有一切，因此我们就可以去征服、去传、去压迫。世界上充满的是真理吧、善吧、美吧、宗教吧、信仰吧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在从前的世界上，强者可以生存，弱者只有依附着强者才可以生存。但是今天我们必须宣讲另外一种文化、另外一种信仰、另外一种宗教。其实这个另外一种宗教、另外一种信仰本来就是很旧、很旧、很老、很老的信仰、很旧、很老的宗教。这种信仰就基于我们对天主圣善的重新了解上。我们说过，假如我们真真实实的相信天主圣善，真真实实的不单相信而且活出天主圣善的道理，那么世界就可以真真实实得到和平。为什么？因为最简单最基本的信仰是我们只有一个天父，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姐妹，我们大家都是真真实实的兄弟姐妹。在这个兄弟姐妹的家庭里面，强者可以生存，弱者更加可以生存。我们说过，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里面，很多时候生病的人、弱者得到格外的照顾，那该当就是我们天父家庭里面的精神。基督的精神是让弱小者找到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空间。我们要把所拥有的一切拿来当作天主给我们的礼物，并为世界的发展而奉献。很可惜的就是世界并不是这样。80年代初期，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说，人类有足够的能力、科技和财富去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，足以让十年后不再有孩子饿着肚子去睡觉。当时有3亿的饥民，3亿饥饿的人民。但今天饥饿的人民不是3亿，是8亿。在贫穷线下生存的人也已经超过10亿，10亿的人口。假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一个真真实的例子，这是上次我们都说过的。我们今天很重视知识产权，这是对的，但是知识和科技是为人类的整体发展，或是只为了赚钱呢？适当的利润当然是合理的，但谁来决定多少利润才算适当呢？一个翻版的电脑软件，比如说 PageMaker 那个排版的工具，只卖30块钱，但是原装的版却要高达4000多块钱，相距实在太大了。盗版固然不道德，盗版是不道德的，但是无限的利润就是道德吗？天主给人智慧，人发明东西，究竟知识产权是属于谁的呢？是属于天主的吗？是属于人的吗？或者它属于全人类？教会该不该协助这个世界 去做一个适当的决定，或者教会也任由这个世界，这个以强者为主导的世界去决定一切呢？圣经上说，你们白白得来的，也要白白的分失。我们信徒，信基督的人，信天主为父的人，都明白这个话的意思吗？在世界的发展中，有钱有权有能力的人要学习的是做其他人的朋友兄弟姐妹，学习尊重其他的人，其他的国家，其他文化的发展内容和速度。我们要学会跟他们同行，追随他们的步伐，配合他们的速度。对方快，我们也走快一点，对方慢，自己不妨也慢慢的走。对方跌倒了，我们就蹲下来跟他在一起，能够放慢脚步蹲下身体的人，这就是伟大。刚去世的德勒瑟修女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这种信仰，跟穷人在一起，跟落后的人在一起，跟没有知识没有权势的人在一起。人类本来已经有天赋的发展能力，如果这个世界上人人有知识，人人安居乐业，这个世界是不可能不文明不民主的。但缺乏却是贪污腐败的温床。在50年代，香港教会帮助分施救济品，负责分发的人有时也会把好的东西留给自己，把次等的分给其他穷人。在这个角度下，有些教会人士也免不了贪污，贫穷缺乏就产生贪污。我们有时说不要以物资帮助第三世界，理由是因为救济物资一定会大部分落到军队或者官僚的手中，这是倒果为因的说法。我们把果实当作了是原因，当军队已经拥有足够的时候，他们就没有贪污的需要。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，解决贪污的办法，是让人人都有足够的需要，他们就不需要贪污了。要先消灭别人的贪污，才去帮助别人，或说要别人先民主，或先选择了某一种意识形态才去帮助别人，都是不切实际的。试问有那一个国家，当人人都拥有自己所需要的时候，还会听从独裁者的？独裁者有市场，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地区的人民太贫穷，知识太落后。发展，全国的发展，全人的发展，人人的发展，每一个家庭都富裕了，都有知识，我相信这个世界一定有文明，一定有民主，一定有更大的自由和人权。所以民族和文化的全面发展才是根治各种腐败和独裁的最好方法，也是拯救世界的最好方法。这是发达国家的使命，也是教会的使命或者责任。我们有一个天父，他愿意这个地球村，他愿意他的子女每一个人都活得好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住得好，生活得好。身为基督徒的我们，该当怎么样善用天主给我们的财富、时间、金钱、才能和爱心，去让这个世界多一些关怀，多一份温暖呢？真真实实的相信天主是我们的父亲，而我们在胎内都是兄弟姐妹，这种信仰就是建设新人类的信仰。好，我们说我们相信天主父子神，圣父创造，圣子救赎，圣神圣化。这个创造世界的天父，这个爱了我们的天父，这个希望我们大家 都以兄弟姐妹之情彼此相待的天父就在等待我们去成行他的旨意，把他爱的计划实践在今天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面。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相信天主圣子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天父的独圣子，是真真实实的天主，但同时也是真真实实的人。他在2000年前为救赎堕落了的人类而降生成人，住在我们中间。耶稣基督活过人的生命，走过人的路，经历过人生的一切波折、辛酸、痛苦、不幸和烦恼。他知道什么叫生老病死，他尝过被朋友出卖和舍弃的滋味，他追求正义、仁爱和一个更人性化和更有人情味的社会。他同情社会中的边缘人，反对宗教的非人化。假如我们真真实实的相信天主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就会效法他，做一个真真实实堂堂正正的人，一个百分之百的人，也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活出一个有尊严的人的生命。好，让我们休息一会，我们再继续解释一下怎么样活一个更人道更惹人性的生命。刚才我们说耶稣基督同情社会中的边缘人，反对宗教的非人化。非人化有些人把它叫做英文的 alienation 非人化。我可以举两个非人化的例子， 这个世界很多人活一个非人化的生命。有一年大概1969年吧，我在德国的慕尼科，在一个很大的公司里面做工人，做暑期工。一个月里面，我就站在一个机器面前做工。那机器很特别，是转动的。我的任务就是站在那边，把一个一个的小零件放在那个机器里面，钻一个洞，把它拿出来，放下去，拿出来，放下去，拿出来，左手放，右手拿，左手放，右手拿。1000到8个小时，我就放一个小零件拿出来，放一个小零件拿出来，钻一个洞拿出来，钻一个洞拿出来。10008个小时，1个星期5天，1个月20几天，天天每一分钟每一秒钟，就是放下去拿出来，放下去拿出来。这是工厂，这是一个非人化的工厂。我是什么？我只有一对手，我只有4个指头，放下去拿上来，放下去拿上来。我不需要用我的灵魂，我不需要用我的知识，我不需要用我的感情。一生假如我是个工人，我一生就在这里消耗了我的生命，为了赚钱糊口，非人化。我一个同学，他在香港一个游客区里面画油画，画油画。我说啊，你是个画家。他说徐锦瑶，我不是画家，我是画匠，匠，工匠，匠人，工匠，木匠的匠。我不是画家，我是画匠。我说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们其实不是画画，我们是用流水作业的方式去画画。我们一排10几个人，好，我负责画太阳，每一幅太阳画了太阳再传给下一个，下一个画山，画了山再传给第三个，画一个房子，第四个画一个人，第五个画一条河，第六个画一棵树。每人从早到晚就是太阳太阳太阳太阳，另外一个人就是房子房子房子房子，再第三个人山山山山，然后就树树树。你在一个油画里面，你看不到一个画家的灵魂，非人化，那不是人。设计这个流水作业的才是人，其他十几个从前是画家的人，现在变成了画匠。当电脑能够画画的时候，连画匠我们都不需要了，非人化。耶稣基督降生成人，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人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非人化的现象，耶稣基督也认为人比宗教制度传统都更重要，所以他反对法利赛式的形式主义，认为天主是神，朝拜他的人也应当以信神以真理去朝拜。他认为人比宗教制度传统都更重要。这里可以举个例子，就是安息日的例子。我们假设有一个人躺在地上已经38年了不能动，安息日那一天他碰到耶稣，耶稣一看这个躺在地上38年的人，大动慈心，他立刻往前把他拉起来，朋友起来吧，朋友起来行走，自由地走在上主创造的大地之上。那天刚刚是安息日，我们假设耶稣碰到这个人的时候是下午3点钟，本来6点钟太阳下山的时候安息日已经过了。假如耶稣他以法律为重的话，他会告诉这个病人，这个躺在地上38年的人说，朋友，你已经躺了38年，请你再躺3个小时好吗？但是耶稣没有说。假如他叫这个人再躺3个小时，他就把这个人的需要放在法律之下， 现在他一分钟都不等，因为这个人的需要比一切的法律、制度、宗教、传统都更重要。他是真人，他希望每一个人都活出真人的生命，真真实实的人的生命。耶稣基督不单单有理想，而且还以言以行去推动这个理想，所以他不兼容于这个世界。他的死不是偶然的，我们千万不要单单说耶稣为爱我们而死，为救赎我们而死。当然他是为爱我们死了，为救赎我们而死了，但是耶稣基督要救赎我们根本可以不死，他为了爱我们也不必要死去表达他对我们的爱。其实他的死不是偶然的，而是一群既得利益者感到他是一种威胁，所以就要把他除去了。但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鼓励了他的追随者，使他们相信为真理而奋斗是一定会成功的。为真理而奋斗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就要为真理而奋斗。而且他曾经许下，我跟你们天天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为真理而奋斗，为天父的爱而奋斗，为天国的理想而奋斗，我们会遭遇到困难，我们会受到别人的白眼，我们会碰到很多跟我们志不同道不合的人对我们冷嘲热讽，但是不要怕，耶稣说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基督的降生显示了人在神心中的重要性，人的罪恶和堕落也显示了人有他的阴暗面。但无论如何，圣经上说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。这就是我们天主教信仰的最核心的部分之一，也是我们肯定人和肯定人性尊严的基础。我们肯定人，我们肯定人性，我们爱每一个人，因为基督就是为这些人降生成人的，他甚至为这些人请留了他的宝血。又如果基督走过人的路，是真天主也是真人，我们也该当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，一步一脚印的努力走人的路，走人的路，而且是一步一脚印。我们不是腾云驾雾，我们不是飘在天上，不是，我们落落实实去面对人生的一切挑战，一步一脚印，接受人生的一切，迎向一个未知的将来。所以我们说我们相信天主父，我们相信天主子，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那么我们首先就要在天主里面去爱所有的人，善用天主给我们的一切，包括我们的知识、经验、金钱、才能、爱心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要善用我们的生命，天主赏赐的生命和生命当中的一切，天主赏赐的一切，我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分施。天主给了我们那么多东西，我们就要为报答他，为他的其他的子女而善用我们的一切。我们相信天主子，我们更加相信这个天主圣子降生成人，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，他的名字叫厄玛努尔。这个天主子跟人在一起，他分享了人生的一切，他进入了人类的历史，他承担了人类的一切。我们呢，也要进入生命的深处、历史的深处、社会的深处，我们要跟基督一起去承担这个社会的责任，我们要跟基督一起去背起历史的重担，我们要跟所有人在一起，陪伴他们，爱他们，他们哭我们哭，他们笑我们笑。而我们自己呢，也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100%的人， 接受生命当中的一切，生老病死，我们都甘心情愿的从天主手中接受一切。假如这个生命本身出现什么困难，我们也乐于走这个坎坷的路，因为这是基督走过的路。很多人相信基督进教，就是希望天主给他们活一个更顺利的生活，其实这是错误的信仰。看看耶稣基督，他的生活一点都不平坦。他的妈妈玛利亚，他的养父若瑟，他的门徒十二个门徒，一切圣人圣女，有谁是活一个无灾无难的生命的？没有，没有。他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人，他们都像耶稣基督一样，做了一个百分之百的人，接受生命当中的一切，善用生命当中的一切。他们以做人而自豪，他们以做人而感到快乐，他们愿意跟基督一起降生成人，有理想，把它实践出来；有信仰，把它实践出来。就是在我们的现实生命当中，我们活出我们的信仰，我们效法基督，我们走基督走过的路，苦路，好吧？相信天主父，相信天主子的人，就能够跟天主一起去创造一个新的人类，新的世界，新的文化。好，下一次我们再讲天主圣神，然后再讲我们那些新方法，新的传教的方法，好吧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